先是卑微，然后才是得着荣耀，先是十字架，最后才是他的冠冕。所以基督徒的路，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好像是我们蒙恩的日记一样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哎，有第一天，一共有第七天。好了，那你现在如果仔细的把它读一读，你会发现这个七天呢，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创世纪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了。那这句话是怎么说呢？首先我们要问，如果你要把创世纪大概大家闭上眼睛，我们说我们稍微给它做个复习的话，那你怎么复习？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，就告诉我们这个有人因着信，有人因着信，有人因着信，你看见很清楚的。那如果你仔细去读，如果不算撒拉的话，你看是七个人物。第一个人物是谁呢？第一个人物是亚伯，然后是以挪，然后是挪亚，然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好，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整本的创世纪，那么事实上呢，可以说就是这七个人的故事：亚伯、挪亚、亚伯、以挪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还有呢就是约瑟。所以很明显的是七个人物。你只要把这七个人物掌握住了，你几乎就清楚整本创世纪在讲什么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的，你试试看，你把创世纪第一章的七天和这个七个人物比较一下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第一天呢是和亚伯是相对的，第二天呢是和以挪是相对的，第三天呢是和挪亚是相对的，那第四天呢是和亚伯拉罕相对的，以此类推，你会发现说，你如果用创世纪的七天当作钥匙的话，你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那一把钥匙就解开了那个人的生平的重点。比方说吧，第一天呢是叫光和暗分开，神说有光就有光，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天的特点是什么？是叫光和暗分开。第二天的特点呢是上面和下面分开。第三天的特点呢是叫死亡和生命分开。你如果仔细去看，头三天都是分开分开分开。那么你读亚伯的故事，你读以挪的故事，还有挪亚的故事，那么重点也是分开分开分开。那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，我们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我们就分开了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乃是分别的生活。那个分别的生活是用三个分开来形容的，一个是叫光和暗分开，一个叫上面和下面分开，还有生命和死亡分开。你试试看，你拿这三把钥匙来看这三个人的故事，亚伯、以挪还有挪亚。那我们这次只能蜻蜓点水，我们不可能深入，我们是目的是帮助大家读圣经。那有的人呢就把别人呢就咬甘蔗去替大家通通咬光了，那你就没有得咬的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在这里要把大家甘蔗咬光，不是，我们现在是给大家一个挑战。所以呢，我们只是把大体的告诉大家，那你回去你自己看看，读读就清楚了。我想就很清楚，因为这是个概论嘛，这个是个中览，所以大概的给大家看见一幅图画，那么然后呢，你们自己就可以深入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很明显的，亚伯是光和暗的分开。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，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个祭是有启示的。为什么是有启示的？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见人本来是想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，对不对？结果天起了凉风，不能遮羞，结果是神自己用皮衣替他们遮盖。那皮衣什么？皮衣就表示说羊或者牛一定要流血。所以如果没有流血的话，今天我们不可能能站立在神的面前。那么我们相信说，无论是亚伯或者是该隐，一定听见父母把这个话告诉他们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个该隐呢，有听没有见？ 因为圣经说人堕落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为什么？因为地已经受了咒诅。结果呢，他把已经受过咒诅的地，那个所收来的那个土产要拿来献给神，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。你看你们好像小孩子闯了祸，没有事情，还笑嬉皮笑脸来到神面前。你看我现在把受过咒诅的那些产物来献给神，你看你这个当然不讨神喜悦，你犯了罪一点的感觉都没有。但是亚伯就不同，你看亚伯他那个祭有启示，所以他那个祭是带着血的，所以他知道说现在我犯了罪，我不可能嬉皮笑脸来的，我承认我有罪，在血的遮盖底下，现在我敢来到你的面前，所以他所献的祭当然是神所悦纳的。那更重要的，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吃荤的，那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养羊的话，没有生意，没有市场。你今天大家要糊口要吃，你看见说这个如果这个麦子啊，这个当然可以做生意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如果他要养牧羊的话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献祭，不是为了养生的。所以你看见他的一生就是为着把自己献给神，就是为着把更美的祭献给神。但他知道那个祭一定靠着血，所以你看见的是光和暗分开。结果你看见因为该隐在黑暗里面，所以最后你看他把他的兄弟杀了，那是第一个凶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我们蒙恩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光，要有光就有光。所以现在你能按着生命的光在那里走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基督徒生活的第一点就是光和暗分开。那么这个是什么的故事？这根本就是亚伯的故事。然后呢，第二天是以诺的故事，第三天是挪亚的故事，然后第四天当然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还有呢就是约瑟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说这个七天的特点应该就是七个人物的特点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，深入好好的把它读过，你比较过的话，那么现在很清楚的，整个亚创世纪的序可以说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就等于是创世纪的序，而创世纪呢就等于是全本圣经的序。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？我想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再进一步。那么在进一步以前呢，我们稍微分析一下，你仔细注意哈，就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是一组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是另外一组。所以无论是七天或者七个人物，你看见很稀奇的，就是说这个亚伯、以挪、挪亚是一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另外一组。那么就好像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是一组，第四、五、六又是另外一组。那么大家注意到了，这个第一组跟第二组其实是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。所谓循环，大家知道又回到原点，是不是？比方说，第一天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是不是？那么第四天呢？你看天上有光体，现在不光是有光，现在不光抽象，现在光具体化了。所以现在你发现说第二个循环重复第一个循环的，但是比第一个循环怎么样更进步了。这个我怕我们大家能够抓住它的重点，就是第一天跟第四天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一二到了四五六其实是重演一二三的，不过呢比这个一二三呢又更进一步。要有光是抽象的，但是你什么时候你把光放在空中能够分解力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说光是具体的，好像光呢可以装在太阳的身上，可以装在月亮身上，好像太阳跟月亮能够捕捉光。那现在我们对光的印象就更深刻了。那么这第一天跟四天的不同，都是光，第一天是抽象的，第四天是具体的。好，我们比较第二天跟第五天。第二天呢，你看见是上下分开后不是有空气吗？然后有上面的水，有下面的水，上面的水是空气，下面的水呢当然就是海了。这是第二天，不错。 这里有空间没有内容，有空气也有水，但是没有内容。到了第五天，你看见空中的飞鸟，还有呢海里的鱼。所以同样是空气和海，但是呢比第二天怎么样更进一步。然后呢第三天你看见生命就发生了，这个生命是最简单的生命，就是植物的生命。大家都知道植物生命是有生命，但是植物呢我们知道它是静态的生命，它的生命是显在花显在果生，那它不能动的，它不像这个人今天有灵魂，它这个生命是个最低等的生命，但是已经是生命了。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，你看生命出来，生命发生了，生命发生了。但是到了第六天，那个生命不光是植物的生命，乃是动物的生命。而且第六天刚开始的时候是低等动物，到了最后面是最高等的动物。所以动物和植物，你如果一做对比的话，你看见同样是生命，但是现在的生命更进一步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找出它的特点来。你看见这个六天和明显七天，第七天当然是安息，但是在整个六天里面是三天跟三天来做比较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也是一样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就会看见说，你就会发现说，那么很明显的，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亚伯、以挪和挪亚，你看这是一组。还有呢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，这是另外一组。那么这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转换，你等一等你会发现是两个很大很大的循环。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前面三个。如果你看前面三个，那么我们要问到底这一段是讲什么，前面这三个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呢？很自然，从人堕落以后，那么我们在第一章是讲到宇宙的起源，第二章讲的人的起源，第三章讲的人堕落，我想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以为人堕落是堕落，一下就堕落了。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这个堕落有三部曲的，堕落不是一下子的。不错，伊甸园的堕落是开始，但只是开始而已。这个人呢是要越来越坏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伊甸园那一天呢，神怎么说呢？你吃这果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说，亚当还活了900多岁，那并不是说神的话不算话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那个新派的朋友说，哦，神的话，你说根本神的话没有应验，但神说了，死了就是死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给我们看的，的的确确在伊甸他吃禁果那一天，你看见他因着最近来的缘故，他的眼睛一下他看不见神，那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他灵的深处已经死，因为灵乃是感觉神器官的地方，所以毫无疑问他的灵死了。所以他的人有身体有魂有灵，身体是感觉物质世界的器官，我们的魂乃是感觉自己的器官，我思故我在，但是我不光思想，我也爱，我也恨，我也设计，我也决定。所以你看，所谓我的人格是指着我的思想情感意志加在一起，这就组成我的人格。所以我思故我在，我爱我恨故我在。那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呢？因为我的魂或者说我的人格是感觉我存在的。那么在我们身上，神给我们放了个属灵的位，那就是我们的灵，那个灵应该能够感觉神存在的。但是一个罪的缘故，你看在我们眼睛瞎了，但这个并不表示灵死了就真的死了，灵死了是像个神死了，像个邪灵还是活的。所以你看许多交鬼的人，他的灵活得很，所以这点我们要清楚。像个神呢，你看他是完完全全的死了，完完全失去他的功用。我记得在美国，在西岸有一个母亲，有一天带着几个孩子去踏青，那么她很喜欢，在找了一些草菇，是野的草菇，没有想到回去做了以后是有毒的。那么她的大女儿吃的最多，结果呢，这个毒第一个攻击她的肾，所以当然她是中毒的，那当然很严重，就躺在床上。
但是经过一个礼拜以后，他才真的完全躺下了。